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一起可以在主日来敬拜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也非常感谢神啊，神啊差派他的仆人啊邱林光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从啊昨天啊就在我们当中的侍奉，在啊教会冲击营里面一整天带领我们。那今天他要用神的话语来啊祝福我们。那邱林光牧师他在台湾、在美国啊都有牧会，然后他现在在啊。在啊，生命冲击营还有许多的营会里面在侍奉，非常感谢神能够带邱林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请欢迎邱牧师。
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边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信息。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今天要说：“我更正故我在。”啊，因为也要怪这个我们的那个有劲哈，把我的信写错了哈。把我写成有耳朵的秋，我要严正更正，我是没耳朵的秋。我的太太师母还是有耳朵的秋，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秋秋哈，我们家生的孩子一秋之和哈。感谢主啊！那今天在这里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特别。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憧憬，能够在这里一起跟大家来交通。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对不起，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吧？弟兄单数节，请。各位兄弟，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有人与我坐在这里，因为我为你，作为摩西，作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耶稣
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一起来，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要
做关键的告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带着一个这样的团队一起来侍奉，好叫我们这世界能够被你救赎，好叫我们世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服事、你的牺牲，好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为此献上感恩，把一切颂赞感恩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耶稣基督在他服事的末期，他带着门徒走上了高山。我不知道你们对高山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常说智者是什么？越水，是不是？仁者越山。哦，所以我们看到高山是一个令人敬而仰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台湾有一间银行这间银行叫做什么银行呢？玉山银行啊，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台湾这个玉山是最高的3997公尺。那后来为了要把它加高一点建了一个像或者一个柱子，3公尺变成4000公尺啊。台湾有百岳，百岳是3000公尺以上的称为百岳啊。这个家银行呢就取名玉山银行。那他们是。后来开放民营之后呢，大概30年前，他们就开始成立这银行，就希望能够成为 top 啊，最高的、最高的、最好的银行。因此呢，他们就要求这个主管们，特别是主管而后呢，慢慢的要求每一个行员最好一年都登玉山一次啊。登玉山做什么？ 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登泰山而怎么样？小天下，是不是？他们登玉山啊，要怎么样？啊，这就我就不用说了哈。不错，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到了高山去啊，就想要说能够成为顶尖。成为顶尖，似乎好像常常是我们的梦想，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登高山是做什么呢？他登高山不是说，我登上高山之后呢，我就做世界的王了。我登上高山的时候，这些荣华富贵都是我的。我登上高山之后呢，权柄都归给我，我就拥有财富了。不是，当他在旷野禁食40天出来之后，魔鬼是不是这样试探他过？是不是想要把世界的一切荣华都给他，只要你向我下拜？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如此，他上高山做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常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什么呢？耶稣怎么样？登山变相，是不是？当耶稣登山变相之后呢，他的荣光就更加的彰显。那今天呢，我们也要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带着团队，一个核心团队，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去，当然他有他的团队，是不是？他拣选了12个门徒，然后呢就带着他们一起来做工。如今在这个侍奉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他带着这3个门徒就上山去了。上山不是要去宣示他的主权，不是要去预告他将要掌权，不是。弟兄姐妹，他上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很多的一些提醒跟启发。那他上山是要有更多的属灵上的交流，跟神交流，跟古圣先贤交流。摩西跟以利亚他们也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从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保持跟一些方面人、神甚至古圣先贤来交流。作为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哎，他怎么跟我想了？请不要说话哈。好，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团队的成员，我们只要归属于神，我们就成为团员的一份子，我们属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作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呢，我们要常常的去与我们的主来交流。所以我把它称为第一个阶段，就是静谧之交。在一个非常安静非常隐秘的地方，你在那里与神来相交，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是让信仰成为我们的知识，让信仰成为我们的附属，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跟神有灵交。当我们跟神有灵交的时候，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更新，同时也把我们的焦点是专注于主，而不是专注于你自己想要得什么，专注于自己的梦想要怎样实现，甚至专注于自己的需求，而更多的专注在神自己。借着这样一个静谧之交，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属神子民的在心灵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需要被提升的。第二个也就是平地之交，我把它称为平地之交，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我们跟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有些交往，你也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些交往，甚至跟这个世界上的环境大自然有些交往。透过这样的一个交往，把它称为平地之交，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关系，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耶稣基督他把大诫命赏赐给我们，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同时呢要彼此服侍。耶稣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必须也跟弟兄姐妹，跟我们外界的一些朋友，我们朋友圈的朋友，或是跟着我们在职场上的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有些交往，把关系建立起来。 因为神希望我们有美好的关系，这是平地之交。另外高山之交，耶稣基督他常常不定期的他就会到高山去，或者自己就退隐到山上去独自的祷告，他在那里呢希望能够更多的领受神的恩惠，能够更多的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上了高山之后，突然摩西跟以利亚都出现，这是他们以色列人非常敬仰的两位先知啊。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然后呢以利亚带着啊，他甚至就一个人来力抗巴利先知。在这时刻两个人物出现了，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都出现了，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呢，跟耶稣基督彼此有相交之后，就扶持鼓励，好叫耶稣他真正的再度的确认，并且呢非常坚定的走向各个坛他山上。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只是来做这个世界的王，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只是单单把以色列国拯救出来脱离罗马帝国统治，不是，他乃是要做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心灵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罪得以赦免得到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刻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出来跟主交通。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团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上高山，或许这个山不是特别高，但是至少在那里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商讨我们应当服侍的计划，我们应当怎样呢借着这个服侍借能够更加的荣神益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之间不是在那边只是说话而已，我相信他们在当中这两位都是把以色列人带出这个罪恶中的这两位知名人物啊。那出来的时候绝对是跟他谈论有关于救赎的事情，耶稣基督他实在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支持，但是从门徒而来的是没有什么大的支持，他们不是打盹睡觉啊，不是就开始你争我夺啊，但是这两位已经为主做了美好工作的这个先贤们，他突然出现，然后跟耶稣基督一起来交通。很多时刻我们做门徒的，我们一个同一个团队的，我们需要能够在一个高山，我们撇下世界上的一些俗物哈，现在是最容易而且最需要撇下的，而我们常常舍不得撇下的啊，就是那个哈智能手机，对不对啊？每个人上山的时候，到处还是照着滑滑滑哈，越滑越舒服哈，啊不滑就心里很难过，是不是？啊有时候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放下这一切，然后呢，好好的谈论神家的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天梯之交，天梯之交，我们知道最著名、最出名、最早出现的就是雅各，对不对？他遇见神，他在做梦的时候呢，梦见了天梯，然后梦见了天梯之后呢，从上到下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借着这个天梯跟神相连，借着天梯神人交会。我们实在很多的时刻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也就是让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必须要连于葡萄树上，所以耶稣基督一再的强调我们必须要跟神连结在一起，如果不连的话，我们就是可能我行我素，天行己路，我们就是自恃啊，自立，一光是依靠自己而不愿意依靠神。所以他非常的强调我们是属神的，既然是属神的又是能够跟神连结在一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借着天梯之交，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天梯之交，有没有雅各这样的一个天梯之交，说起来好像很玄的感觉，是不是？但是重要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能够跟主连结在一起，常常保持与他的连结。如果我们愿意与他连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重新得力。好，另外就是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就必须要培养属灵的习惯。我们昨天玩这个 The Church Game 应该都知道了，今天在这边复述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祷告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真的是很诧异，非常欣慰啊，你们教会这个主日崇拜之前有一个小时就开始祷告啊，祷告哇，一起聚集祷告，而且还蛮火热的，是不是啊？那祷告的人数越多，教会成长的几率越大，是不是啊？我们也常说一句话，我从小的时候就唱一首歌哈，这就是什么？多祷告多有能力啊，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你们都知道啊，没有能力，所以要常常祷告啊。的确，耶稣基督他每次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心中很有些不被人了解的时刻的时候，他就常常的到静谧处去祷告。在上拜哥哥他之前被卖的时候，那一夜他也到克西马尼园祷告。越祷告是越有能力的，祷告可以重新得力，祷告也可以来旋乾转坤。很多时刻我们看到借着祷告神行的神迹，借着祷告改变了一些事物，但有的时候我们更看见借着祷告神先改变我们自己，是不是？像耶稣甚至他自己都说，主啊，我父啊，我啊，虽然他有点不情愿，但是后来他说愿意顺服在主面前，愿着照着主人 你的旨意成全，因此他就乐意的走向了被卖的那个时刻。祷告我们知道会带来改变，有的时候是改变外在，但也有的时候是改变内心。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教会团队的一份子是非常重要的习惯。第二个就是鼓励哈，对不对？好，我们要常常鼓励，是彼此鼓励哈，彼此鼓励。你一鼓励的话，心理上就得到哈，就被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肩头上的力量重担也卸下来了啊，所以要常常鼓励啊。你们坐隔壁，要不要鼓励大家对方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做华人，有的时候很不太喜欢哈鼓励对方，是不是啊？我们有时候需要突破这一点啊。有的时候讲到鼓励的时候，就好像想不出什么话语来，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你真的要鼓励他，回过头来，你们看看要不要鼓励一下，然后就露一个腼腆的笑容，是不是？这也不错了哈，这也不错了哈。对，跟对方笑一笑也是个鼓励哈。不妨常常谨记在心，我要常常鼓励别人，不要只想说我要被别人鼓励，对不对？你既然希望被别人鼓励，难道别人不希望被鼓励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常常鼓励哈，心理上就给力啊，肩头上就卸力啊。好，第三个是什么？查经啊！感谢主，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他们都很乐意查经啊。我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师母跟我就做这个学生工作哈。我们这几年呢就开始参与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查经班的侍奉。在那里我们发现有个现象，以前呢我们每次办一些特别聚会专题讲座，那办的时候人都来了很多，是不是？这是一般的现象。但是呢在哥大呢，我们每次办这个特别讲座的时候，人来的反而比查经班的人少。我观察这个蛮特别的现象，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只要一特别节目，人我们大肆广告哈，贴了 post 啊，来的人竟然没有每次来查经班的人还多。哎呀，我们也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不一样了，也真的非常感恩呢。只要一查经班，哇，人就来了。他们想要来认识神，他们想要来了解圣经里面所写的是什么，他们要来了解到底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不单单只是为了要哈拉哈拉一下哈，不是要得到一个欢乐一下，或者是觉得爽一下啊，或者是我能够觉得说跟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大家有好的交易。他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是更加愿意认识神，查考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查考主的话语，让我不只是领受他的话语，而是能够享受他的话语，让主的话语能够带在我们生活当中，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 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之路啊。好，关怀是不是？关怀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去关怀那些需要被关怀的人？我们有没有去关怀那些非基督徒们？很多人都需要被关怀，是不是？彼得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很关怀耶稣，是不是？啊，耶稣需不需要他关怀？啊，需不需要？当然多多少少是需要了，是不是？啊，但是更需要被鼓励，是不是？啊，但是他关怀了什么事呢？啊，他关怀耶稣，哈，能不能够怎么样被哈搭一座棚为他？同时他还突发奇想，为摩西也搭一座棚，以利亚搭一座棚。他觉得哇，这里真好，真棒啊！能够为他们三个搭一座棚，哇，这是他的，似乎变成他一生的职志了。那如果搭这个三座棚，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他们三位被供在那里了，是不是？供在那里了，哦，然后呢，我就开始收门票了哈，来上山来朝圣，是不是这样子？哎呀，他竟然去关心不该关心的事情，对不对？他去关心不该关心的人了，他更要关心的去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关心别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才重要。感谢主，耶稣没有理会他，是不是？如果耶稣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次到以色列一定要到这座山上去，是不是？然后看看，哎呀，耶稣的棚啊，然后摩西的棚，好了，以利亚棚，然后跪在那边，哦，很敬虔的祷告。耶稣不是，耶稣不需要他关心这个事情。耶稣不是供人朝贡的，不是被供在那里的。耶稣基督是带领我们作战的，耶稣基督是让我们能够与他有生命的相交的，这才是重要。神也提醒我们要去关怀那当关心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待在山上，他反而下来的。好，关怀是很重要的，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有机会能够关怀这边的这些门口的这些留学生学者啊，让我们能够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属神的家。当我们在康州牧会的时候呢，在那里特别也有一群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们也做一些学生工作，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最希望教会提供你们是什么？他们给我们一句话，给我们夫妇一句话，说我们希望这个教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家。因此我们两夫妇就赶快更多的投入这个学生工作，把他们从六七个人带到后来三四十个人，成立一个叫做八九不离神团契。他们都是80后90后，八九不离神，希望他们永远不离开神。我们两夫妇能够做的就是关心这一群80后90后的，希望他们被培养起来之后，他们将来能够关心00后的，他们一生一世都不离开神。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付出代价去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第三个，第五个，你们都知道了哈，见证，要出去做见证。耶稣基督他虽然蛮有荣光，蛮有形象，但是不是他把他拿来跟门徒炫耀说，哎，我这三个得意门生哈，彼得、雅各、约翰都看见了这一幕了哈，你们其他人也看看有这一幕，哎呀，多么荣光。不是，他上山之后他不是停留在那里，他下山。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施行恩典，同时我们也把从他来领受的恩典能够去传扬开来，让别人能够同样领受主的恩典。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属神的基督的团队，教会的团队里面需要常常培养的这五个习惯啊。我们这个玩 church game 的人哈，昨天应该都知道了哈，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啊。好，另外我们看教会的五大功能，我们必须要把它履行。第一个是敬拜，是不是？对于 Warren 这个purpose driven church 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了，敬拜是非常重要的。 当神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的时候，来侍奉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敬拜偶像，我们追寻了世界上的事情，这是不对的，要重新回到主面前来敬拜他，敬拜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把神当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人当神。同时我们要怎么样，真神要真拜，不要假神真拜，并且不要真神假拜，这是敬拜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敬拜不是只是在这里带大家唱诗歌而已，唱诗歌不是只是来用耳朵来听，更重要的是用心灵来与主相交。敬拜更是提醒我们必须要完全的俯伏在主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完全的俯伏，让神来做主，这是敬拜很重要的含义。第二个是什么？对不起，第二个 Church Game 你应该要知道下一个是要讲什么了，对不对？好，没有讲的话待会 Joshua 给我们打零分不得毕业。好，就是相交，与神相交。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与天父相交，同时摩西跟以利亚也出现了。那你就会想说，我难道要跟我的古圣先贤相交吗？我怎样相交？盼望哪一天祷告的时候，突然突然那个撒母耳出现在我面前，是不是？突然大卫也出现在我面前啊，我就有力量，我就可以像大卫一样把巨人打倒。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直接来出现在你面前，我相信神也不会再让他出现。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呢，可以去思想他们，思想他们当时为何会被神所用，他们当时可能也有可能他们走错了，他们失误了，后来但是他们也悔改了，神仍然使用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团契，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必须要常常的彼此相交，不是相交在电影里哈，不是相交在这个电玩里面哈，不是只是相交在 WeChat 里面哈，更是要相交在主里，在主里哈，这是团契的部分。好，第三个是什么？对了，好。好，侍奉，侍奉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属神人被神领回来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要来侍奉。所以耶稣他就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神，服侍人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如果我们领受神的恩赐，但却不服侍神，不服侍人，你把你的恩赐才干埋藏起来了，有一天当神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不要浪费我们在这个短暂人生当中应有的这些恩赐，却没有办法把应当带到永恒的能够带去。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四个门训，门训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每个教会多多数都有所谓的成人主义学，也有门徒训练课程，当然这些门训的课程，一种是课堂式的门训，是不是要用一个讲的一个听的，然后借这个方式，这是一种方式，当然有一对一的，然后呢，那另外就是见闻式的，我把它称为见闻式的，也就是到时候带一些人，你们或是哪一天去宣教的地方去看看，去走走，同时有机会呢向人传福音，那你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见闻，能够更加的提醒自己，感谢主，前几年前三年开始呢，那时候呢，第一次呢我就到吉尔吉斯跟我们的安怡静，我称她大姐，就有机会在那边跟她认识呢，去那个吉尔吉斯看杨家善长老在那边做了一些事工，在中亚回教国家在那边做了事工，回来之后就很多的感触，陆陆续续的也开始有到中东，去了解那边的宣教师。当我们这样子去的时候呢，会提醒我们，并且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更加的保持一个火热的心，也能够特别去关心那边服侍主的人。好， 还有就是体验式的，我们透过体验式的方式呢，会更加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你体验的是让你自己去体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只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而是你自己去经验到。像耶稣他就带着彼得出去哈，让他们去体验一下。耶稣基督带着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体验一下，对他们来讲是生命是很重要的影响。不妨我们常常有时候经过一些体验的方式来经历一下，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耶稣基督他这一个高山之旅，在这个高山之旅当中，我们看到他并不是为了自己，他更是为了世人。他在那里重新的坚定自己要走向各个他，要走向各个他，这是他在主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相信对彼得、雅各、约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因为他们听到了天父的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指着耶稣这样讲，让他们重新的确定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让他们更加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宝贵，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上山是为了什么呢？下山。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停留在山上，他上山不是为了要停在山上，而是为了下山，因此就带着他们往山下走，往山下走，继续的传扬福音，然后走向各个他的道路。很多时刻我们可能有一些美好的一些属灵经历，我们就希望说真的好像像彼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不，作为基督徒不是留在美好的时刻，不是留在那让你好像得福的一个山上，而是更加的愿意与主一同走入山下，去做主我们要做的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大使命的托付，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强调的。好，这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我不知道当我们每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你有什么影响，盼望我们每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更多的了解神爱世人的心，更多的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最后我要用一首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像他》，我把它改编了一下歌词哈，用这刘万龙的词把它改编一下赵元任的曲，听听看。我不喜欢用伴奏，所以我就清唱。天上飘下来救恩，地上传出来福音，神子救赎叩我心灵，叫我如何不像他。耶稣背起了十架，十架挂上了耶稣，这般苦也死的暗夜，叫我如何不像他。基督 血滴滴流，强盗干杯，直至秋啊。羊儿，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硫磺在空气里绕，灵魂在火湖中叫。今生还有闲暇，难道你能不想他？主啊，你何等盼望我们能够归向你，你也何等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常常想到你，也盼望慕道友、福音朋友也能够思想你，更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归宿在哪里，以至于我们更多的愿意来寻求你，也更恳求你让我们做你门徒的，也更加的愿意来成为的器皿，去为你得人，把人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失丧，很多人沉沦，很多人需要主的福音，把一切在你面前的祈求，为你国度的祈求摆在你面前，求你悦纳，也求你施恩赐福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加的靠着主的恩典来为你得人，来兴旺主的功，训练门徒，将来差派他们出去为你得人。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